神啊，我要全心敬拜你，用我的口，用我的心，将最美的赞美献在你的面前。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以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以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
主内肢体平安，我是许金宁。不久之前，金宁参加了教会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在这之前，天气都不太好，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了。但是在运动会的当天，却是天气晴朗，甚至在接近中午的时候，艳阳高照。感谢神，我们当天的活动非常顺利。金宁也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球场上挥洒汗水，所以也鼓励你可以和朋友约个时间一起运动，不仅身体健康，也和他们建立好的友谊关系。节目的开始，先来听一首轻快的诗歌《阳光依然灿烂》，接着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弹指之间》。
希望就在你我前方，阳光依然灿烂，耶稣从不曾离开我身旁，让我们向他敞开封闭的心房，他是我一生永远的盼望。
弹琴，
弹心，
弹你，
也弹我。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
上帝的爱与恩典就在你我之间，
弹指之间。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赞，
我是许金宁。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弹指之间再次的碰面，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命当中宝贵的一刻。
诶，是，
就把今天的主题给说出来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宝贵的一刻。因为金宁跟张赞其实都离学校还不远嘛，是不是？
就是我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毕业不久啦。
是，
对，那当然，大家可能毕业的时间有长有短了，
没错。
但是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学生的时期，
嗯哼。
而学生时期总是有一些课程啊，会让我们 昏昏欲睡，就怎么样也醒不过来。但有些课程又让你满心期待，
是
因为你希望可以在这堂课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宝贵的功课，而那堂课甚至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也说不定哦。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放下了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体验，好像就像是一堂又一堂的课，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还有成长，也让我们一生都来寻求他，认识他。所以今天在弹指之间的一开始呢，就与您分享一首歌曲，是一生一世，由张赞跟金玲为您演唱。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荣美。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
刚刚与您分享的这首诗歌是《一生一世》。哇，如果我们一生都要上课的话，好像很累的感觉。但是其实神透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成为我们的老师，不一定只有在学校里面
是
才要上课。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像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到处去上课嘛，到处讲道，到处传讲神国的福音。诶，那我就很好奇啦，不知道金玲你在学生时期上过怎么样宝贵的一课呢？
马上想到的是最近的，那就是研究所的时候。
哦，研究所。
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李老师，那他其实也是我论文的指导教授。
指导教授。那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其实我第一次上他的课之前呢、因为你知道学长姐啊跟学生之间嘛，都会有一些传言说这个老师特别的凶啊，
是是是，
特别的严谨啊，上他的课皮要绷紧一点。那这位李老师呢，就是我们传言中的就是你要皮绷紧一点的。
难怪你皮肤这么紧致。
但是呢等到我真的上这位老师的课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个老师虽然他看起来好像有些严肃，因为他在第一堂课就把你必须要做的事项都一次都给我们说清楚了。
哇！
所以如果你没有按照老师所说的话，到最后怕把你当掉的话，
那是你自己要负责，
那你自己要负责的事情。对，
哇哦！
但是呢，我发现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反而是更加的呈现出这一位老师是非常认真的对待教学的，而且确实他在之后的上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用心的对待学生的一些问题，而且他不会用一些艰涩的词汇，也是真的希望能够我们去了解所知道的事情。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都说嘛，这个严师出高徒，对不对？虽然老师严格了一点，严肃了一点，但是神把他摆在我们的学校当中，让他成为你的指导老师，一定有他 特别的用意。
对，而且我觉得老师的专业这个是一定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位老师特别印象深刻，除了他的专业之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这位老师他所带出来的态度，
哦，
他的处事方式。
没错，
嗯，
其实像张赞自己也想到，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体育老师，
嗯，
体育老师他姓吴，吴老师，他是教这个铁人三项的。
哦，
对，那我可能就是算是被他推坑的吧就是因为上了吴老师的铁人三项课，我后来就自己也很喜欢这项运动，现在年年都会去挑战这样子，嗯，那我觉得之所以老师可以影响我，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坚毅，然后有一种积极的态度。
是
那个态度不是只是说啊，我非常厉害，我体能非常好，你们就向我看齐而已，
嗯，
而是他可以鼓励每一个不管你体能好或体能不好的学生都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透过铁人三项这项运动可以挑战自我，
嗯，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积极的精神是我非常钦佩的，也让我对于这项运动开始有了兴趣，
嗯，
哦，所以看起来不管是我的铁人三项的老师或者是精灵的指导教授，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很棒的老师，
嗯，
所以要有一个很棒的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很棒的老师。
是，
所以其实像耶稣呢，他就是我们最棒的老师嘛。
没错，
他不只是以身作则，对不对？而且他爱他的学生爱到底，
嗯，
即便有学生要背叛他，哦，
嗯，
他还是替他们洗脚，很谦卑的来爱他们。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当老师嘛，对不对？还是精灵你以后要当老师，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某一部分也算是一种老师哦。
诶，真的是，诶，真的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机会站上讲台，没有机会在学校里面教课，
嗯，
其实我们平常跟别人的对话某一种程度我们就在做别人的老师了，
嗯，
我们总是互相的学习。那既然要当一个好的老师，既然要为别人上宝贵的一课，那我们都应该要学习耶稣的榜样，
嗯，
而耶稣的榜样就是他舍下他自己，他不看他自己的需要，他看到的是他的学生真正生命的需要，
嗯，
所以接下来张赞就与您分享这首诗歌《舍己的爱》。
你创造了诸天，你张贴了云彩，星星为你悬挂，日月听你彩排，你耸立了高山，你挖深了洋海，河川为你长流，生命听你主宰，你却宁愿将杯将是成为婴孩，任凭罪人羞辱到死都不走开，你这舍己的爱，我这难以明白，早在创世之初你竟如此安排，付上生命代价，流血换我罪债，你这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我这难以明白，你这舍己的爱，我这难以明白，早在创世之初
你竟如此安排，付上生命代价，流血换我罪债。你这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我真难以明白。你这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我真难以明白。刚刚与您分享的这首诗歌是舍己的爱，耶稣用他舍己的爱教导我们怎么样是一位最棒的老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命当中有一位很棒的老师可以指引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上、专业上，或者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也都需要像英文说这个 mentor， 就是有一个生命心灵的一个导师，他可以倾听你生命当中的一些困难，然后帮助你。张赞应该我也忘了多少年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啦，它是改编自一本小说，它的这个名称有点长哦，它叫做《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听起来很无厘头的名字哦，但是它其实英文叫做 Peaceful Warrior， 就是一个宁静的、平静的战士。诶，那它到底在说什么呢？它其实是在说。他其实是在说两个世代、两种思想的一个对话啊，也就是说，有一个很年轻的体操选手，他叫做丹。那这个他是个男生嘛，啊，体格非常健壮，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生胜利组啦，又帅，然后又体育又好这样子。诶，他遇到了一名很有智慧的长者，他就叫苏格拉底。那刚好这个苏格拉底这个名字也是希腊时期这个哲学思想家的名字嘛。
对。
对。那他在哪里遇见他呢？诶，刚刚已经提示大家了，就是在加油站。
而且是在深夜
是吗？是在深夜的时候，就是丹遇到了这个苏格拉底。而这个苏格拉底呢，就要教导这个年轻气盛的丹一些生活的智慧。
嗯。
但是这个丹其实听不太进去啦。因为年轻人嘛，就是血气方刚，然后总是想要求取一些名和利。但是呢，这位智者苏格拉底的想法却跟丹有所不同。
苏格拉底跟丹说，
嗯，
知识不等于智慧。
哦，知识不等于智慧。
没错，因为如果当你拥有太多，然后自以为成功，
嗯，
因此而志得意满的时候，你就像是一杯满满的水杯，
满满的水杯，
你就再也听不见别人的建议了。
哦，
所以丹就一点都不想要听苏格拉底的建议嘛。
嗯，
那你整天都庸庸碌碌的去追求许多的事情，好让你能够得名得利。苏格拉底接着问丹说：“那你真的快乐吗？”
啊，
嗯，
如果他真的可以得到那个奖牌，得到那些金牌，他真的会觉得快乐吗？
嗯哼，
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脑袋里面塞了很多的知识，可是它要成为生命的智慧，这需要时间来酝酿，也需要去沉淀，嗯，啊，所以后来呢，这个丹其实出了一场意外，让他的这个右大腿严重的这个骨头碎裂，
嗯，
失去一切的时候，他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智者苏格拉底告诉他的话，而后来他也非常努力的去复健，甚至得到了金牌。
嗯，
啊，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一部电影、这一本小说，它带给我们一些省思。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脑袋里面也塞了很多圣经里面的教导，而有些时候我们还不太明白耶稣上这一堂课是什么意思。
嗯，
不过我们继续的走下去，放心的照着神的旨意走下去，我们就会发现神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这一条路是超乎想象、精彩丰富的人生道路。
所以经灵想要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知识跟智慧不同，那到底是哪里不同呢？
对啊，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知识呢，其实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客观了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智慧呢，智慧却是我们主观所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的经验，所以知识呢其实是死的，智慧却是活的。
哇哦，所以知识不等于智慧，盼望我们不只得到从神而来的知识，更是能够用生命去经验神的智慧。最后与您分享这首诗歌《这一条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悄无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悄无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悄无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悄无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悄无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本周金句：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谢谢张赞所带领的主题。十一月是由前来颂扬来推动良友电台年度每周背经活动。本周金句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让我们把经文记下来，成为每日的帮助。接下来再把时间交给张赞，他要和我们分享无声的敬拜，请听《敬拜新指南》。
敬拜到底是什么？《敬拜新指南》为你解答敬拜的疑难杂症。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敬拜新指南讨论的主题以及当中的内容，多半是出自于以灵书房所出版的《敬拜带领实用手册》这本书，作者呢是汤姆·克劳特。 如果你对于当中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购买这本书。曾经啊，有一个牧师提到说，他不希望在呼召的时候有音乐伴奏。诶，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不希望觉知的人是因为音乐的兴奋剂而做出一时冲动的决定。诶，难道说音乐的影响都是太情绪化而不好的吗？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个问题，音乐到底是情绪还是能力呢？对于现代敬拜音乐的使用，我们当然要谨慎，因为呢，现代音乐工程的发展让我们可以制作出更有渲染力、更有感染力的音乐，更让人兴奋的音乐，也有很多人也因此觉得敬拜音乐，当代的敬拜音乐实在是太情绪化了。不可讳言的，其实很多的敬拜团真的以敬拜的名义来创作的音乐，其实它的内容跟基督教的福音好像已经相差甚远了，甚至背道而驰。这当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事情，因为人们透过这些音乐没有来敬拜神，反而去敬拜那些主领，敬拜那些音乐，这就失去了敬拜音乐本身的目的了。这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音乐也可以带来属灵的影响力。在圣经当中就多次出现这样的案例，好比说当扫罗王被魔鬼骚扰的时候，他痛苦不堪，当时年轻的大卫弹奏的音乐就达到了驱魔的效果。这就是神透过音乐做的奇妙工作。另外像是约沙法王，他设立了敬拜的歌唱者，当歌唱者开始敬拜赞美的时候，神就派出了天使来击杀仇敌，这也是神借着音乐所带来的力量。这些圣经当中提到的故事并不是人为操纵这些音乐，而是神透过音乐这个媒介、这个工具、这个管道，让神的大能可以彰显出来。不可否认的，音乐绝对是一种能力，而神也透过音乐这种能力来行奇妙的事情。无论是卸下人的心防，或者安慰人的心灵，甚至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其实不是音乐本身有那个能力、有魔力，而是神透过了音乐来动奇妙的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运用敬拜音乐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态，正确的心态，那就是我们要用音乐来建立一个使人遇见神的环境，而不是要使用音乐来操控人的情绪。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分清楚这当中的区别，而只有分清楚这当中的区别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透过音乐来释放从神而来的属灵影响力。我是张赞，今天的敬拜新指南就分享到这边，下一次再与您分享敬拜新指南。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下回与您相约在主里。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